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立大学周一早上发生袭击事件，哥伦布市警方说至少八人受伤，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
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许多古巴人和古巴裔美国人认为现在有机会改变古巴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
美国调查人员和媒体驳斥当选总统川普关于数百万人在11月8日非法投票的说法。中国时间11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古巴前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委婉声明受到了一些古巴人权倡导者的批评。奥巴马在声明中向卡斯特罗的家人表示哀悼，并重申要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奥巴马还说，卡斯特罗改变了许多古巴人民的生活的轨迹，历史会记录并评价他给古巴人民和世界带来的影响。批评人士说，奥巴马的说法不够强硬，没有谴责卡斯特罗当局时的高压政策给人民带来的伤害。在刚刚结束的白宫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政府不是在试图掩盖古巴的历史，但是要着眼于未来。
Well, at least from the U.S. standpoint,
至少从美国的立场来说，我预计卡斯特罗的去世不会对我们所力求的两国关系正常化进步有任何影响。卡斯特罗当然是个显要的人物，他不仅对他的国家，也对西半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当然不否认卡斯特罗政权时期古巴出现的暴力，无论是在奥巴马总统今年春天访问古巴时，还是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去世后，本届政府都没有试图掩盖或者粉饰费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国家时古巴人民的历史。我们要避免的是美国与古巴那种相互指责的恶性循环。奥巴马总统所关注的不是掩盖过去，而是承认过去，但也要面向未来，把重点放在如何推进美古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
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援下继续收复摩苏尔的行动。摩苏尔城内唯一的一家野战医院的医务人员表示，他们一天最多收治了60名伤员，而这仅仅是摩苏尔城东部的情况。详情请看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从摩苏尔发来的报道。
在大量难民与受伤民众逃离战区的同时，伊拉克军队士兵在摩苏尔郊外一处医院附近发射迫击炮。这是目前摩苏尔唯一开放的野战医院，但医务人员表示，伊拉克军队已经占领了城内一所医院，希望那处医院能尽快开放。医务人员还透露，这里收治的绝大多数伤员都是在伊拉克军队收复的地段内遭到迫击炮袭击而受伤的。那些地段位于伊斯兰国炮火袭击的射程内，仍然被困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控制地段的平民显然无法到达这家医院接受治疗，因此城内有多少平民伤亡尚不明确。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他们之所以预计这场战争将持续很久，是因为他们在作战时要限制使用重武器，以避免伤及那些困在城内的无辜平民。美国之音希瑟莫多克伊拉克摩苏尔报道。
据中国数字时代报道，微软公司出品的聊天智能聊天机器人小冰，在被问到天安门、64、席包子等敏感话题时会刻意的回避。微软公司星期一证实，为了给小冰用户打造最好的体验，确实在一系列话题上进行过滤。微软似乎并不是唯一为了庞大的中国市场而做出妥协的科技公司。华盛顿邮报社论星期一点名批评脸书，要求扎克伯格不要帮助中国进行言论审查。
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周一早上发生袭击事件，哥伦布市的警方说至少9人受伤，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俄亥俄州立大学表示，嫌疑人驾车驶入人群中之后持刀刺伤行人。 哥伦布警局的局长表示，必须要考虑这是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这名嫌疑人被认定为索马里裔的年轻男性。医院方面表示，伤者中有八人没有生命危险，但一人伤势危急。目前尚未确定袭击者的动机。位于哥伦布市的俄亥俄州立大学主校区有近60,000名学生。美国的调查人员和主要媒体对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有关数百万人在11月8日非法投出选票的说法予以了反驳。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的，我们来看呢，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可谓是一波三折。上个周末，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因出面要求在威斯康星、密西根和宾夕法尼亚这三个州获胜的川普获胜的摇摆州呢进行重新的计票。那民主党希拉里阵营表示呢会参与，川普当然则对此愤愤不平。川普星期天在推特上声称，如果减去非法投下的数百万张票，他在全国普选票数上也能击败希拉里·克林顿。他随后又对他输给克林顿的三个州的投票结果提出质疑，但是呢，他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等主要新闻媒体都表示，川普的说法毫无根据。选举专家也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选举投票存在大规模舞弊。那么在本次大选中，川普以306-232的选举人票大幅获胜，而克林顿因为在加州和纽约州具有巨大的选民优势，而在全国普选票数上呢是领先的。那么克林顿如果要赢得多数选举人票，必须在这三个州全部翻盘，但是他的助手承认，克林顿在这三个州的票数差距比以往总统大选重新计票时的选票差距都要大，任何州的重新点票必须在12月13号前完成。那么有人担心呢，俄罗斯的黑客可能企图影响美国总统大选。那么调查这起黑客袭击的研究人员的结论是，俄罗斯人编造并传播有关选举的虚假新闻，显然是为助川普一臂之力。好的，以上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所做的报道。那么绿党的候选人斯坦因为什么要在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三个州重新点票？重新点票会对这次大选的结果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龚小夏与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郑宇文在昨晚的小夏看美国栏目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三个州都在中西部的铁锈带，过去一向是投民主党的州，从88年开始。那么这三个州如果翻盘的话，那它一共有46张选举人票，也就是说，密西根有16张，这个威斯康星10张，宾夕法尼亚20张。46张选举人票呢，现在川普赢的话呢，他多了36张选举人票，就是他有306票。那么如果能够减掉46张呢，他恐怕就是输了。但是这里要先说，这得三个州一块拿到，拿到任何两个州它都不行，比如最大的这个宾夕法尼亚和这个密西根，它有36票，即使这两个州翻了的话呢，它在这一算它还有270票，它还赢了。所以这三个州要一块推翻才行，这三个州却差距是很小，但是没有那么小，没有说到能够推翻的。在过去美国历史上有很多州它是可以，就是说你一旦少于，比如我们弗吉尼亚州少于1%，那么政府花钱点票，那有些州只有少于0.几%，这样你得提出这个要求，是不是？
嗯哼。
现在我们看看这差距是多少，在威斯康星差距是在威斯康星州差距是这个1%，
是
那个票数是27,257票。
是。
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差距是1.2，那个差距的票数是68,236票。在这个密西根州差距是最小的0.3，差距是11,612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过去点票出过任何点票的经历呢，一般来说都是在几百票的上下，点票差出上万票来说，这种事情还真是没有听说过。
嗯，
所以呢，就是说何况是三个州一块儿得被点票。他们说现在可能有些电子票的地方会有这个黑客，但是那个电子投票机是不联网的，所以黑客怎么做呢？目前其实没有证据。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重新点票。很多人可能还记得2000年在佛罗里达州那个情况，持续了非常的久，耗时、耗力、耗财。跟我们谈谈，到底重新点票它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要花多少钱？这个钱是谁要来出呢？
这个钱花的就多了。重新点票，每一个州点票都是以数百万计的钱。就是那天，就是发起点票的这个绿党候选人斯坦因，就是说，这光是去威斯康星这个律师费就要花100多万。那么每一个州都要100多200万的律师费，大州小州不一样。那么光律师费花完以后呢，他最开始的时候他说他要募捐250万，后来他又说要到500万，现在是募到700万，还要再往下加钱。
谁来买单呢？
啊，这个买单就是谁愿意捐钱谁买单。那么选举完以后，有很多非常气愤的人，包括学生啊，什么这个小买单啊，就是20块10块，也有人多捐点，所以这个还是能够，美国大嘛，捐了这么几百万块钱。但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呢，翻盘的可能性是极为极为微小的。
是，最后我们就来看看他背后的可能原因。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位绿党候选人斯坦因，他其实只得到了1%的选票，所以不管重新点票的结果如何，对他的选举结果一点影响也没有。那他到底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他有，在我看来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当然是很明显，他要打他的知名度，那么他这是得到1%的选票，他希望更多的人知道他。另外一个，我去查了这个竞选的记录，很有趣，他做了这么一个全国的这个选举，他只募到了350万块钱。我们都知道350万块钱在美国的全国选举连一个广告费都不够，所以呢他肯定是一般来说吧，在这个选举中会欠下不少的律师费，或者欠下就请人给他工作一年。你想他又起码身边有个班子工作一年，这350万是不够的。那么这时候呢，他现在这么募捐的话呢，可以为他的选举，就是说可以还点债等等。那么你要看，就他先说是律师费，而且他的网页上说得很清楚，这个重新点票的钱不见得用去重新点票，而是呢有可应该多余的都用去推动美国的民主的这个选举的发展。那其实他就可以用到他自己的竞选和归还竞选债务上。这个情况不能得到落实，但是从各方面的这个数据看吧，差不多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小夏来到节目的当中为我们所做的分析啊。那我们也知道宾夕法尼亚州还有密西根州的重新计票申请最后期限呢，分别是今天还有这个星期三，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带您来关注后续的可能发展。
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上周末去世，引起了不同的反响。有媒体报道说，卡斯特罗是曾经收过朝鲜赠送的10万支 AK 自动枪，用来抗衡美国的威胁和颠覆。那么在大洋彼岸的香港呢，法庭开始审理民主派的议员梁国雄，也就是绰号长毛，那收受他人是25万港币的渎职案。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来看看涉及到卡斯特罗的10万和长毛梁国雄的25万。欢迎海涛。
啊，你好，林森。
海涛，这个卡斯特罗是收了金日成送的10万支冲锋枪，那么还说这梁国雄是收了一个什么人的25万港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事实背景？
先说这个卡斯特罗收了金日成，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1982年，那时候苏联的前苏联是安德鲁波夫上台以后呢，就跟卡斯特罗说，以后如果美国打你们，对不起，我们不管你们了，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事要管。这时候呢，他就跟那个金日成求援，金日成呢就免费送给他这个10万支这个 AK 自动枪。那么这个是卡斯特罗在几年前他在古巴的一个机关报，古巴共产党的机关报上，他发表出来是卡斯特罗亲口说的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嘛，被中国媒体，还有被这个香港媒体，还有在卡斯特罗去世之后呢，就普遍这个引用。他说是朝鲜金日成同志非常慷慨，免费赠给了我们这么多钱。那么梁国雄呢，他是因为这个收了那个，你知道苹果那个老板黎智英呢，据说是给了梁国雄25万港币，那么作为他的经费也好。但是梁国雄他身为香港的一个议员，那么这笔经费呢，他说是就是法庭对他指控说你应该申报，否则的话你就是不当的什么政治现金，就是等于这个。他们这两个的确也都是事实。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两个人，一个是这个卡斯特罗，这是古巴的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而这个长毛梁国雄他是这个香港的，可以说是一个民主体制里边的这样的一个议员，你把他们两个人的这件事两个数字拿在一起说，
对，
有什么关联吗？
就是你这两个人有没有可比性啊？这两个这个数字有没有可比性？这是相信这很多这个听众和这个观众他们可能会提出来这个，就是说他们两个有什么可比性？可比性就在于这个卡斯特罗呢，他是那个切格瓦拉，我们都知道切格瓦拉的好友。切格瓦拉在古巴革命成功之后，曾在古巴政府中当过高官。那么这个切格瓦拉呢？后来他死在那个玻利维亚，他去打游击战，他奉行毛泽东那个什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香港这里面说政权，他去打游击战就被那个就是玻利维亚政府和中央情报局就把他抓起来，就后来就把他处死了。那么碰巧呢，这个梁国雄先生呢也是格瓦拉的崇拜者，你以前如果你也在这个香港待过，你记得梁国雄有一个，他经常穿一个
T恤衫，
上面印的一个格瓦拉的一个大头像，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梁国雄也是，就是他的这个理想主义也是这个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乌托邦。从整体来讲，梁国雄应该算是一个，就是说比方说左派的这种，就是有理想色彩的一个左派。
因为我看到他在香港有一次抗议的时候领着这个群众唱国际歌，
是他在就是香港回归之前呢，他是一种就是基本上是的这个毛派那种，就是毛左的那种，就是支持共产主义，支持社会主义。他这个理念上，他和卡斯特罗是有相通之处的。但是唯一的不就是说，在1989年之后呢，梁国雄就积极加入了，就是所谓这个给香港这个下层这个争民主，也包括给中国下层争民主。他在这个意义上，他有一些转变。但是他从根本上来讲，他的意识形态方面是还是这个沿着这个比较信仰这个共产主义这一套的。
这个共产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这样的意识形态，还是作为这个共产党的一种理想，那么包括社会主义制度，那么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这些第一代的领导人，那么现在随着卡斯特罗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最后的硕果仅存的最后一颗，
对对对，
有人说他是个坚果，
对，
最后终于这个现在是这个陨落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着那就是可以说现在的这个共产主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这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可以说标志着是彻底的，就是消失了，失败了。
现在我们看，只有北朝鲜是孩子也，虽然是金日成不在了，但是儿子金正日，然后金正恩，他们还是依然的这个顽固的执行当时那一套，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那么从这个虽然是古巴，我们来看，虽然是卡斯特罗把他这个国家政权交给他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了，但是劳尔卡斯特罗在整个意识形态上已经不像那个卡斯特罗就是那么坚硬了，他已经开始走一些比较缓和的，比方说现在开始允许小缝的出现，就等等。所以他从劳尔呢，已经和那个卡斯特罗已经基本上走出了两条，他基本上已经走出一条经济上要改革开放的这么一个路子。
好的，谢谢海涛，感谢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呢来演播室参加节目。
好的，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要把奥巴马总统缓和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措施扭转过来，卡斯特罗之死或许将为改善古巴的人权状况带来契机。此外，我们还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川普上任后美国媒体和民众的话语权是否会受到压制，对政治正确的担心是否会侵蚀民众与媒体的言论自由。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上半个小时关注的重点新闻。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立大学周一早上发生了袭击事件，至少9人受伤，嫌疑人呢已经被警方击毙。美国调查人员和媒体驳斥当选总统川普关于数百万人在11月8日非法投票的说法。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去世，许多古巴人和古巴裔的美国人认为现在有机会改变古巴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支援下继续展开收复摩苏尔的行动，随着伊斯兰国持续向平民逃离的地区发射迫击炮，大量受伤的民众正在不断地涌出摩苏尔城。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表示，要把奥巴马总统缓和美国与古巴关系的措施扭转过来，这是迄今为止川普发出的最明确的信号。川普周一发推文说，如果古巴不愿意给古巴人民、古巴裔美国人和美国一个更好的条件，他就会终止建交协定。这个推文与川普几个月来对美古关系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认为美古关系正常化的决定是哈瓦那单边获利的决定。
古巴人星期一在哈瓦那的革命广场排队悼念领导人费德尔·卡斯特罗。古巴全国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悼念活动。90岁的卡斯特罗长期生病，于上周五病逝，那么死因呢没有公布。卡斯特罗于星期六火化，当局宣布之后的9天为追悼期，他的骨灰将于下个星期天安葬在古巴东南部的圣地亚哥市。
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逝世恰逢美国总统换届的敏感时刻，当选总统川普是否会继续支持与古巴之间的开放的双边关系，还是会像他在竞选时所说的那样废除奥巴马制定的一切有关古巴的政令？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卡拉。
好的，主持人，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华盛顿的古巴大使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古巴国旗是降半旗，并且在大门前呢有一些鲜花蜡烛，还有一些留言以示对这个卡斯特罗的悼念。我们看到卡斯特罗逝世，川普即将上任新一任的美国总统啊。那川普在美古关系的问题上呢，其实和奥巴马的分歧还是相当的大的。我们刚才新闻中也提到了，在这个卡斯特罗逝世之后呢，奥巴马在他所发表的声明中对于卡斯特罗的评价，他的措辞是相当的中性的。但是在另一方面呢，这个川普他就将卡斯特罗形容为一个残暴的独裁者，并且是说呢，现在古巴仍然是一座极端主义的孤岛。我们知道在这个过去的2年里呢，奥巴马政府是推动这个美古关系是实现了一个破冰式的这样一个进展，但是在川普方面呢，他的态度则是要强硬得多。但是这两人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承认这个美国的未来和古巴的这个前景呢是息息相关的。川普曾经就表态说呢，他认为在这个一年之前 奥巴马，他推动这个美股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是一件好事，但是他认为呢，奥巴马政府签订的这些协议呢，是对古巴让步太多，是太软弱的这样一个协议。他也是说自己曾经是发话说要推翻所有的这个奥巴马签订的与古巴相关的这些行政命令，要推翻这些行政命令，并且呢，在昨天，川普的白宫幕僚长普利巴斯他也是表示，川普现在仍然是愿意这样做的，并且他也说，美古关系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是要取决于古巴能不能在人权问题上朝正确的方向前进。那么现在川普政府呢，是希望古巴在开放市场、在宗教自由、还有在政治犯等等这些问题上呢，是需要做出一些改变的。那么现在在国会方面呢，比较支持美古关系正常化的这样一派的是认为现在应该是一个契机啊，就是要结束之前这些已经过时的这些政策，并且呢是斩断美古之间错综复杂的一段过去。但是呢，现在也有一派强硬的人士是表示呢，虽然这个独裁者已经是去世了，但是独裁并没有结束，所以美国在推动自由和推动人权问题上的这些努力上并不应该进行让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古关系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方向上在发展，现在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呢，这个川普肯定会在这个美股关系上态度是更比奥巴马更要强硬的多，并且美股关系想要继续的开放和发展，川普肯定会希望看到古巴在这个人权以及其他的问题上有更多的妥协和行动才行。主持人。
好的，谢谢卡拉在古巴大使馆外所做的连线报道。卡斯特罗去世后，许多古巴人和古巴裔美国人认为现在有机会去改变这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了。不过美国之音记者卡特琳·吉普森报道说，这种改变可能并不容易。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人们欢呼雀跃，古巴裔美国人希望一个人的死亡可以终结几十年践踏人权的状况。
一个压迫古巴将近60年的恶劣的专制者消失了，给古巴人一个开始自由民主旅程的新机会。
在卡斯特罗统治之下，三代古巴人缺少几乎所有的基本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成千上万持不同政见者受到惩罚或者监禁。即使古巴同美国在2014年恢复关系，古巴也没有放松对自由权利的限制，互联网仍然受到严密的查堵，更多的记者和人权活动人士被关押。瓜达洛普克里亚教授告诉美国之音，现在要取决于劳尔卡斯特罗来决定，他哥哥的死是否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劳尔卡斯特罗已经逐步控制了整个共产党岛国。
他需要改变方式，允许古巴更加的开放。
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在卡斯特罗去世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在推特上发表了类似的看法。
这是一个机会，对于古巴的自由战士，对于那些多年来一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安全福祉去争取改善古巴人生活的反对派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
不过对外政策分析人士布莱恩·方尼斯卡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卡斯特罗死后的改变可能会有很大代价。
由于古巴政治精英最紧要的是保住权力，所以我认为在短期内会实施政治压制。
回到迈阿密的小哈瓦那，人们认识到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可能意味着更多方面的刚刚开始。
古巴人民没有自由选举，没有民主。我认为在我们看到古巴人民自由之前，我们不会休息。
美国之音记者卡特琳·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早在川普竞选总统之初，他和媒体的关系就处得十分紧张。如今川普胜选已经将近3个星期，但是这位当选总统仍然没有举行过任何正式的记者会，也没有通过传统媒体发表任何的政策声明和言论。不过呢，川普还是采取了一些缓和和媒体关系的行动。上星期，川普亲临《纽约时报》，与该报的出版人以及一些编辑、专栏作家和记者见面。然而，《纽约时报》似乎仍然不是太买川普总统的账。 纽约时报随后就在中英文网站的评论版面发表了署名评论文章，特朗普我们绝不可能好好相处。媒体和评论人士认为，川普上任后，美国媒体和民众的话语权可能会受到压制，对政治正确的担心是否会侵蚀民众与媒体的言论自由。我们邀请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 Mr. Robert Daley 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就是对媒体还有民众的话语权受到侵蚀的这种担心是否有道理？
我觉得有道理，可是有点被夸张。现在那个特朗普的这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就是特别多，而且他好像的确的美国啊的一些人和一些机构的这些名单是比较长的，所以有所夸张，可是还是有根据的。因为特朗普作为候选人的时候就说他要开放美国的诽谤法，就是说如果一个记者写一个使他不好看的任何一篇文章，他可能要进行诉讼，就是说他们那个触犯那个诽谤罪。而是特朗普作为那个开发商啊，这一个生涯这多少年来一直是采用这个方法，如果一个记者写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他觉得不喜欢或者是抹黑了他，就要进行诉讼。他一般的来说在法庭里面是输的而不是赢的，可是他好像还是认为他可以用这些法律开放这个诽谤法来最起码是吓唬美国的很多记者。
嗯，但是就是你刚才说似乎有一些夸张，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这样做，
拭目以待吧。他说了很多话都是比较偏激的，他到底会做什么美国人正在等着。
嗯，在整个的这一次今年的这个总统选举当中啊，就是一直有一种批评的，对媒体的一种批评，特别是对传统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的批评，就是说这次在这个总统大选当中啊，说这个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对川普的报道是不公正的，是不公平的，甚至呢有人还说呢，就是说自由派的媒体呢是偏袒希拉里·克林顿。你怎么看这些批评？
所以首先要辨别出来，你刚才说主流媒体、传统媒体和自由媒体不是同一回事儿，对不对？
是。
如果你说自由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是否是支持希拉里，而且明明偏袒希拉里？我承认，而且我非常不满意这些的。我看那个《华盛顿邮报》那个《纽约时报》，我觉得太偏左，不完全可靠。可是如果你说主流媒体的话，那收视率最高的是 Focus 那个电视台，他们最主流的，他们很偏激，他们是偏右的，他们有几个非常有名的一些记者几乎是那个特朗普的拉拉队，所以你说 Focus 是肯定是主流的。
是。
还有那个很多美国人都是白天爱听的那个收音机的这些广播电台的一些节目，像 Rush Limbaugh， 他的支持者也几百万美国人，他爱骂主流媒体，可是他是最主流的一个，也不是记者，只是个主持人而已。所以他也好 Breitbart News 都是主流的。如果你有很多读者、很多听众和观众，你就是主流，他们也有他们的那个偏激，对不对？他们都这样。所以可是自由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就是这几十年来美国人是比较依赖他们，应该是不偏不倚的比较可观的写他们的报告。那我并没有感觉他们是写什么的不真实的有关那个特朗普的报告，可是他们有没有偏见？有。读者看得出来吗？我也觉得非常明显。
嗯，所以实际上尽管许多媒体都在说我们要这个客观公正，但是实际上在真正能够做到100%的客观公正呢，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商业媒体
不同的记者、不同的主持人可能都会有把自己的一些观点会加入到里面。
肯定的。可所以这些媒体你可以说是他们是商业化的，他们也是不完全客观，可是他们是很自由的。所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美国的公民或者选民，我有义务看各种各样的信息来源，凭我自己的判断力看得出你自己是有什么样的倾向而做出我自己的决定。可是找到一个完全客观的美国媒体的很难。
说到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叫自由派的媒体，我们主要谈了这个平面媒体。你对CNN对这一次这种就是选举的报道怎么看？
说实话，我在家里没有电视机， 我很少看，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每一年365天24个小时的所有的那个电视媒体的这些节目都不怎么好，而且他们也很可能是有害于美国的民主和社会就是因为他们是靠这些光顾商生活所以他们就是需要刺激美国的选民，他们把所有的新闻都夸张，所以有关希拉里的很多所谓的丑闻虽然没有什么根据也夸张了，有关特朗普的一些这些话或者行动也是夸张了。可是同时的话，特朗普是说我喜欢性骚扰，这个是事实，是不可以否认的。他在那个辩论当中也说我的那个竞争对手希拉里应该是入狱，应该是囚犯，把他锁起来，这些他也说了。所以他觉得任何负面的新闻都是把他给抹黑了。据我所知道的，虽然有偏见，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连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也承认他心口开河，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如果你写出一个客观的报告，时差难堪，不一定是说你有偏见。
你怎么看现在川普胜选以后，这已经差不多快3个星期了，他现在是可以说把这个传统的媒体也好，就是主流的媒体也好，就是说晾在一边。现在呢，他主要的是通过社交媒体推特YouTube 来发布自己的声明，或者是他的一些观点，你怎么看？
这有点复杂，因为他毕竟不是总统，奥巴马还是总统，他忙着决定他的幕僚都会有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在选择他的部长、他的副部长，所以如果他在这个阶段是每一个星期开那个记者招待会，也有一点不负责任。他要比较忙着就是选他的一些顾问。可是他是喜欢这个社交媒体的。社交媒体的好处在哪儿呢？没有任何人可以给他提问，或者可以给他顶嘴，没有任何人让他拿出他的证据，或者论证他的观点，他就可以自己一两句话用推特。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控制这个对话，他写出他愿意写出的东西，然后媒体是用那个来写他们的报告，可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追问。这个对他来讲是那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好处，可是同时的话，这是个双刃剑。美国人就是没有那么傻，没有那么容易给操控的。所以总有一天他得回答他们的问题。就像这个星期，他说有几百万美国人，就是
非法投票，
没有任何证据。所以一个身为总统的人那么不负责任的说话，肯定会有人追问。所以第一次那个公开的记者招待会肯定会问他这个问题。现在他就是用推特，就像他做那个候选人一样，有一点那个蛊惑人心的，没有证据说这些可以威胁美国民主的一些话，现在可能是他的支持者都给他鼓掌，可是说不定这样子那个美国的媒体、美国的民主党、在野党和反对他的那些人就是更就下定决心，肯定要看他的一举一动和他的每一句话，总有一天他得就是论证他的这些观点。
那就是说刚才你谈到，就是说现在因为奥巴马还是总统，他自己现在还没有上任，所以说呢他感觉的似乎如果要是太多的去召开这种正式的这样的记者会呢，也是感觉到或者是不恰当。那么就刚才你也谈到，就他大量的使用社交媒体，就是只使用社交媒体，是不是说明川普他，因为刚才你也谈到说社交媒体比较容易可以控制，他就是要控制这个媒体，或者是用中国常说的那种说法，就是进行舆论导向。
所以社交媒体不是对话，是个他的大喇叭，把他的声音放大，可是他不必听任何人驳回他的话。他就是那个埋头在那个特朗普那个大厦在纽约工作，然后他想说什么就是可以说什么。可是这个推特，很多美国人担心的并不是说他老是用社交媒体，是他怎么个使用法。比如说那个百老汇最有名的一个歌舞剧哈密尔顿的一些演员，因为他的副总统那个 Michael Pence 去看戏，然后他们就说请你也要照顾我们我们那个比较穷的人，我们那个有色人种。特朗普选为总统忙得要命，很多政策要制定，很多他的人马还没有选，他还是抽出时间骂这些 百老汇的演员，这个好像是一个美国总统的这个太不恰当了，小题大做。所以问题并不在于他喜欢用推特，是他怎么用这个推特，好像他的脸皮还是非常非常薄的。你选为总统你赢了，你的脸皮应该稍微厚一点，你应该现在忙着担心国家的大事儿，而不是这些小事儿。
美国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美国现在的这种政治正确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社会文化，在无论是在普通的民众，这个也在和同事啊，在工作场所，或者在哪怕是这种私下的这样的社交当中，就是对于政治正确的这种顾虑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影响了或者是说侵蚀了现在民众的言论自由。
过分的政治正确的这个话和这些潜规则肯定是存在着的，而且几乎每一个星期你可以在美国的某一个大学校园里找到一些非常荒谬的一些例子，让你怀疑他们要限制美国的言论自由。可是这些都是比较极端也比较稀有的一些情况。你要注意，那个特朗普一直是说政治正确这个太过分了，这是个大问题，可是他从来没有给政治正确打了一个定义，什么叫做政治正确。而且克林顿这样的一句话非常不正确，说支持特朗普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很可恶，一篮子的可恶的人，这个政治不正确。特朗普很生气，说他很不恰当，他不应该这样子说，就是骂支持我的人，这是污蔑他们的。那他不只是向特朗普学习的吗？什么叫政治那个不正确？我有几个那个美国华人的一些朋友是支持特朗普，他们也觉得美国的政治正确这个概念太过分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啊，就是上个月还有一个美国的嘻哈音乐一首歌，就是一个美国的黑人唱的一首歌，就是说因为中国人不怎么把钱存在银行，你应该到他们家里去贼，也是政治不正确。他们挺反对，
是
你一骂我，那我可要大谈特谈这个政治正确。所以到底是什么意思？政治正确就是说明我应该克制自己，如果我想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所有的人不克制自己，没有文明，没有社会。所以他没有打个定义，政治正确有没有过分的时候？肯定有。这个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吗？肯定不是。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你给我一个例子，说美国的所谓过分的政治正确怎么威胁到美国的社会、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民主？你能拿出一个例子吗？我们都有点反感，可是只不过是反感。
但是这一次川普能够获胜，很多人都认为就是说他是打破了这种政治正确这样的一种文化，美国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文化，说了很多民众想说不敢说的话。那但他如今他自己胜选了之后，那么我们来看，他不接受这个传统媒体的采访，不举行记者会，只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还有刚才你提到百老汇的演员在和副总统当选人在进行这种辩论或者是对峙的时候，他又通过社交媒体来批评这些演员的这种做法是不正确，是不恰当的。
但是问题是挺虚伪的。当然他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他，因为特朗普骂他们愿意骂的人，可是他们爱骂的时候，或者如果他们认为那个美国的所谓的精英者，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大选跟所谓的草根者或低收入者跟精英者这个竞争，我并不接受这个的。我觉得不是精英不精英的问题。可是像希拉里说任何精英的话，说你是一篮子的可恶的人，他们爱骂的时候啊，你这个人不应该说这些话。那为什么特朗普可以骂你爱骂的人，可是你一爱骂你就反对吗？所以这个政治正确，我觉得英文的说法是个炒作的人 ，a straw man， 其实是不存在着的。那个特朗普的支持者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他骂他们愿意骂的人，而不是因为他们欢迎别人骂他们。
我们还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戴博，就是在过去的美国的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 那么美国民众的话语权也好，或者是言论自由也好，或者是民主制度也好，是否像现在有人批评说美国的民主在走下坡路？
美国的民主是否走那个下坡路啊？我并不这么认为。可是我觉得我们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是否会成就是变为一个危机，我都不敢说。最大的问题是现在那个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是失去了那个让路、妥协、合作的能力，就是我死你活，就是我肯定要跟你打鏖战而不妥协。这个问题，美国的政治两极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还有美国民主也是面临另外一个跟政治所谓的政治正确有关的一个问题。这几十年来，不是有某一个党要限制美国人的这个言论自由，可是美国的公开的这些话语变得越来越粗鲁，
越来越
粗鲁。三十四十年之前，你不会公开的，就是说特别脏的话，像特朗普和别的政治家，包括民主党的一部分政治家在内，老说这些特别难听的话，肯定不允许讲，电视上不播，现在都播了。现在美国的整个那个社会和华语可以在公共场合接受的话那个水平越来越低，所以像特朗普爱这样子说话的一个人更容易被接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高低而不是左右的问题。
好，谢谢戴博。
谢谢。
好，非常感谢威尔逊中心的基辛哥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在演播室参加节目。好，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了解美国网络星期一，也就是网购日的相关消息。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星期一是美国的网络星期一，也就是网购日。随着美国人正式进入假日购物季节，各式商品，尤其是电器和服饰会大减价。但是网上购物也给黑客以可乘之机。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感恩节过后，购物者迫不及待地排队等在店门外抢购黑色星期五的折价商品，这已经成为传统了。零售商预计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我们展望整个假日季节，预计零售业会在假日期间挣到6560亿美元。
这比去年几乎上扬了4%，而且涨幅远远高于10年的平均值，也就是2.5%。为了避开拥挤的人群，越来越多的精明购物者选择网上购物。今年的礼物有多达10%是人们用智能手机或家用电脑在网上购买的。由于信用卡增加了安全措施，很多罪犯也转到网络发展。
由于有了芯片卡，在零售业从事犯罪活动的人在商店诈骗的难度加大了，所以他们也上网作案了。
保安专家说，在所有智能手机交易中，可能有多达1.2%的交易是诈骗。非法交易的平均额大约为200美元，这还不包括另一种电子诈骗形式——假退货。
他们会剪贴成假收据，然后拿回去说：“这是我收到的网上礼品，这是我的收据。”
银行业专家预计，欺诈性的购物今年会窜升43%。他们敦促消费者要经常改变自己的密码，切莫点击可疑的广告或电邮，并且只从安全与合法的网站购物。美国之音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尽管在硅谷有很多学校来指导学生如何创业，但是一所名字叫做德雷珀大学的培训项目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教学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帮助学生在心理上做好面对商场沉浮的准备。
瑞斯汀·恩迪姆居住和工作的区域距离纽约的机场只有10几分钟车程，这并不是个巧合。在海地长大的恩迪姆喜欢旅行，外出旅行促使他创建了一个在线街边市场名录万迪德。
我来自一个街边摊贩的家庭，我的曾祖母、祖母还有母亲都在海地从事街边商贩的工作。我从前不了解这是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就是这样开始创业的。
帮助恩迪姆的公司更上一层楼的是硅谷德雷珀大学的创业学课程项目。这个项目让恩迪姆逼着自己走出熟悉的圈子。
我从小就是个街边小贩，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该怎么卖东西，因此当我觉得不自在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种和往常不一样的体验了。我不得不去卖橡胶防护套，这比安全套听着舒服点，那真是太尴尬了。
无论在课堂里还是在商场中，学校创始人蒂姆·德雷珀表示，他迫使学生用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克服挑战。他的目标是培养创业家，并称他们为超级英雄。
你要能屈能伸，坚不可摧，意志坚定，你必须克服巨大的障碍，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
来自70多个国家的学生加入了德雷珀大学，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已经创办了大约350家公司。巴基斯坦长大的阿斯拉纳蒂姆刚来到德雷珀大学就找到了家的感觉。
作为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女性，我一生听到的最多的就是要我低调，我母亲一直对我这么高调不太高兴。
纳蒂姆说，在与巴基斯坦相反，她的自信在这里得到称赞，她那些疯狂的想法在这里得到支持。
我想要建造垂直城市，或者讨论在小行星上采矿的可能性。
当学生们戴着超级英雄的面具，披着斗篷毕业时，纳蒂姆表示，他也充满自豪地披上了自己的行头。
你的一生都感觉像是个局外人，超级英雄的主题差不多就是由此而来。超级英雄们也是些不走寻常路的人，也总会觉得像个局外人。突然之间你就遇到了所有这些在某方面身怀绝技的人们，或者其他在思考这些革命性的东西的人，现在这些能人们聚到了一起。
当纳蒂姆毕业时，德雷珀因纳蒂姆表现出来的自信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 纳蒂姆现在带领学员们在一些非常规的任务中历练，借此来帮助更多人成为超级英雄式的创业家。美国之音李爱玲加州报道，由墨雨播报。
在经典的电子游戏《吃豆人》当中，一个饼状的人物在迷宫里四处穿行吃豆子。在新一版当中，吃豆人追逐的是一个单细胞的微生物，比头发还细。这个想法是要让游戏吸引儿童学习微生物的知识。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所发来的报道。
这是你以前从来没玩过或是没见过的吃豆人。用户使用一种新开发的互动式显微镜，他们可以控制微生物游动的方向。斯坦福大学的科研人员设计了这款装置，名为游戏镜。你可以使用电脑软件和 3D 打印机给自己造一个。
有一台手机连着这个装置，你可以通过手机界面做很多事情。另一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部分，是你还会有很多盏 LED 灯，你可以通过操纵杆控制。这样一来，其实你可以影响你看到的那些细胞的活动。
这些微生物在环绕着 LED 灯的显微镜载波片上游动，对灯光做出反应。每一个细胞都可以通过操纵杆控制，操纵杆同时也控制这些灯。一点点灯光会吸引微生物，而太多的灯光则会把它们赶走。在这一版本的吃豆人中，玩家必须引导微生物通过迷宫，或是控制它们穿过标杆来得分。除了好玩，这个游戏还有教育意义。
你可以选择一个细胞跟踪它，收集它的数据，然后你可以分析和讨论。你真的可以在教育情景下做一项简单的研究。
科学家们计划与一家教育游戏公司合作，将这个显微镜开发成科学游戏套件，让各年龄段的孩子都能在微生物学的世界里开心游玩。美国之音布洛克，华盛顿报道。
恢复身体的损伤是个漫长的过程，要想完全恢复，或许呢还需要大脑的参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表示，有的时候损伤后想要恢复的完全恢复的窍门，就是在视觉上分散患者的注意力。
斯科特·蒙福特经历了一场需要手术治疗的严重膝伤，在康复过程中，蒙福特有时觉得无法像过去那样自信地移动。
我注意到自己更加在意膝盖的感觉，以及自己是否带了膝盖支架。我不知道那是否真的有用，或者是否能让我觉得舒服点。
伤痛渐渐消除，但他的大脑一直在提醒他让他受伤的那次意外，因此他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走路，而是依靠他移动时接收到的视觉反馈。医师们表示，他们在受伤运动员的恢复过程中经常观察到这种现象。
他们利用视觉判断，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移动，而他们并不需要这么做。
核磁共振扫描显示，伤者的大脑改变了处理来自伤处的信息的方式。即使是在做最简单的腿部移动的过程中，蒙福特移动受伤膝盖时所显示出的大脑运动情况，也与他移动另一个健康膝盖时不同。因此，研究人员通过一个视觉分散装置进行了一项实验。
如果我们能降低大脑依赖视觉处理信息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样或许可能迫使大脑使用原本的感知系统。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提升伤者康复的效果，并且在他们重返赛场之后降低他们再次受伤的风险。
在蒙福特做康复训练时，研究人员给他戴上了特制眼镜以制造视觉分散，并迫使他的头部与关节、肌肉等运动部分重新建立起联系。研究人员表示，临床医师、理疗师、运动训练师以及运动员都应该了解人们的大脑与身体各部分是个互相协调的系统，并据此调整恢复方案。美国之音普地奇，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为您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郑玉文。近期以来，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在不断的下跌，甚至创下了过去八年来的新低点。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汇率不断的下跌？中国政府是否在背后有操纵的角色呢？另外，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誓言要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川普是否可能兑现竞选诺言？如果真的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为您邀请嘉宾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